弟兄姐妹平安，很快现在九月份开始了，天气也开始比较冷一点了，没有八月份的时候那么暖，所以大家也要小心一点喽啊。如果外出的话，我希望很快就大家能够回到这一个会堂当中来一同的来敬拜啊。教会现在都已经非常的干净了，我们也底也打蜡了，很多地方我们都清洁好，就等大家回来，让我们一同的在这个时间一同的祷告，求上帝赦免我们，求上帝他的医治能够来到。今天我们一同的来看一个耶稣的比喻啊，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啊。比喻有时候比较难明白啊，因为比喻的意思不一定耶稣很清楚的讲出来。今天我们看这个比喻，讲到葡萄树结果子。比喻的很多的时候，耶稣会把这个比喻当中的不同的角色啊，他自己的说明。比如今天我们看这个比喻葡萄树哈，他讲到谁是这个园丁，天父是这个园丁啊，他来修理葡萄树啊，不修理这个自己。然后耶稣是这个真的葡萄树，然后有两样的自己啊，一种的结果子的，一种不结果子的啊，不结果子的。就很惨了，我们看到不结果子的，上帝把他们除去啊，扔在干了枯干了，扔在那个火当中烧掉。当你看到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可能你心中有点的害怕啊，是不是？如果我不结果子的话，我上帝要我把我从这个葡萄树当中摘下来然后扔在这个火当中烧掉，那么我就失去这个救恩。所以有些人就担心了，是不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我做得不好，没有结出个果子的话，上帝会把我扔在那个救恩的门外。耶稣没有很清楚地讲出谁是这一个自己不结果子的啊，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从整个的福音书来看啊，有一些的学者他就解释说，这个不是讲到基督徒他做得不好，上帝把他扔在外面有一些的学者就讲到这个不结果子的是代表犹大犹大那个的耶稣的门徒，因为他没有真实的耶稣的生命在他的当中，所以他离开了，出卖了耶稣了所以他不结果子，上帝把他扔在这个救恩的门外。但我相信耶稣不会单单的讲这个比喻这么重要的一个比喻单单讲一个人我觉得耶稣他在这里讲到的应该是讲到当时的犹太的法利赛跟宗教的领袖。马太福音3:7-10，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他施洗的地方，就对他们说，毒蛇的所生的，谁指示你们逃避了将要来的愤怒呢？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心里不要以为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后裔来。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所有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相信因为当时耶稣他面对的最大的反对他的群体，不接纳他这个信息的，不接纳他 啊，从上帝来的，就是这一群的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最强烈的来逼迫耶稣，最强烈的反对耶稣。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啊，我相信他是指到这一些的啊，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的领袖，还有我相信他还有指到啊，不相信的以色列人，上帝他拣选以色列人。上帝他在以赛亚书五章十二节说了，我所爱的有一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把园子的泥土化松了，剪去石头，栽种上好的葡萄树，在园中建造了一座守望楼，又做了一个架走渠，他期望结出好的葡萄，但却结出野葡萄，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喜悦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期望的是公平，但看到的只是流血的事，他期望的是公义，听到的只是哀叫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讲到他有生命之道，我上两期讲到，所以今天的讲到就是跟上两期的都是有关联的，可以说是一个一二三的，今天讲到第三个，那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我上两期讲到，第一期讲到就是那个生命之粮，耶稣说他是生命之粮，生命之道，第二期我讲到很多人就离开了不好听，不顺耳，听不进去，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所以上一期我就耶稣就 对大家一个的挑战邀请，很多人都离开了，你们愿意留下来继续的做我的门徒吗？今天就是讲到如何做一个真的门徒，因为十五节在这一章讲到耶稣说如果你接这个果子的，你们就是一个真正的门徒。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很清楚的那不用去猜谁是这个培植的人，园丁农夫，天父是这个培植的人，耶稣是这个真的葡萄树这个真的葡萄树。所以耶稣很清楚的在这里我们不用去猜这两个角色是谁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那个不结果子的是不相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又透过他们把这个好的信息，这个福音，这个救恩传给所有的人，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把它埋在地下，所以耶稣不用他们，所以耶稣不把这个透过他们把这个救恩，他耶稣用了教会今天的教会。那么耶稣讲的什么是果子呢？就这个果子是什么东西呢？这里有两个，耶稣给我们看到这个果子是指两个所以后来在当然后来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给我们有更多的解释，但是我们就现在就停在耶稣对这个果子的解释刚才我们都看过了马太福音三章第八节你们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个果子是讲到我们悔改的心，在耶稣的那个时候他全讲的就是一个施洗约翰，他全讲的就是天国来了，你们应当悔改，不但有后悔不但说我错了，那又去改，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第一个，这里耶稣提的，我们就结出的果子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回悔改就是转回，不但后悔，还有转回。改变我们的人在基督里面 保罗说，我们如果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以色列人他们不公义，上帝给他们的救恩、啊、他们上帝给他们的救恩跟他们的生命不相称。所以第一个国际就提到我们需要一个生命的改变、啊、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当人家看到你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圣灵的果子？有没有看到一个和平在你当中？如果你问一问你最亲的人、啊、你问一问，那不要问自己、啊、你要问你最亲的人，你的、老公老婆、牧师朋友、孩子，你问一问他们，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喜乐，侍奉的喜乐？当你问一问旁边的人，当人家看到你的时候，看不到看到一个和平，看不看到一个忍耐，看不看到一个的诚实，看到看一个信心，看不看到一个忠诚，看不看到圣灵所借的果子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第一个的果子在这里耶稣提的就是一个我们生命的改变。还有第二个的果子在十六节、啊、我们今天看这个比喻的十五章十六节，不是我拣选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这里长存、啊、在这个福音书当中有用过、啊、好几遍，起码用到讲到一个永生的食物，用这个长存 many 希腊文、啊、many many、啊、长永生的食物第六章二十七节，永生的食物八章三十五节、啊、在家中有永恒的地方，永恒也是这个长存这个希腊文、啊、然后十二章三十四节、啊、和存到永久不会死的基督、啊、永远不会死的基督，也是用这一个字。所以这个长存就讲这个有一个永恒的意义的当中，所以耶稣派我们去、啊、借这个果子，不但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的改变，还有去借一个长存的果子，把这个好的信息带给我们旁边的人。一些人他们没有，他们自己没有活出一个公义的生命，他们也没有把这个上帝这个救恩传给其他的民族，他把它收起来埋在地的当中，没有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上帝把他们钉在这个上帝的计划救恩的门外。所以这果子讲到有两方面，也让我们来、今天早上一个的反思，你有没有生命的果子？旁边你最亲的人，当他看到你的时候，看没看到你的生命的果子？旁边你最亲的人看到你的时候，看没看到那个喜乐、饶恕、包容、忍耐、和平、诚实、相信？你有没有去借这个果子把你的生命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个好的生命？这果子有条件、啊、耶稣给我们在这里提到，他借果子的树，葡萄树，他需要 修剪干净，所要结果子的、啊、今天我们当中、啊、我们都是在葡萄树的当中、啊、我们都跟葡萄树有一个连接，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好的自己、啊、现在、啊、因为你已经接受耶稣、啊、那个这个救恩不会失去，所以你不用担心、啊、所以这里那个不好的自己不是讲你、啊、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的话、啊、所以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 越是有的，耶稣给他越是更多；越是没有的，耶稣把他所有的要拿去啊。那些结果记得跟耶稣有接连的，他要把他首先收捡干净。当我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去查看一下如何的来收捡这个葡萄，因为我们在比利时要出产很多的葡萄葡萄酿酒在比利时的内陆所以有很多的网上有很多的讲到不是圣经的其他的网站讲到如何的来收捡这个葡萄。收捡葡萄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一定有每年都要做两期的，这个园丁每年都要进行起码两期两期的大的收捡。第一期的三月的时候他要把那些伤得不好啊太强了都要把它剪掉所以他要剪很多的不然的话他会被风刮的时候会吹断他也不能够让这些葡萄树生得太密所以他要让他们有空间所以他有三月的时候他用很多时间来收紧的不好的枝节不好的可能有些小的葡萄花小葡萄那些伤得不好的就把它剪掉修理好然后当夏天的时候他就有很好的果子收成然后当收成以后到八月份的时候他又再来修剪一次把那些枯干了没用的再把它剪掉所以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修剪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因为犹太人当时他们都明白因为他们都可能有很多人都来种这个葡萄所以耶稣用他们容易明白的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工作来做这个比喻如果我们要上帝来用我们用你一定需要比他修剪只要比他修剪得干干净净你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上帝用什么来收留你呢收留我呢第一个我们想到就上帝肯定是用很多困难因为人在顺境的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的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每样都很顺利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不会改变我们不愿意听耶稣告诉我们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如何的来修剪我们呢就是用他讲的道透过他的道已经干净了今天就是上帝的话语今天上帝的启示默示已经完成了我们要整个的上帝的启示圣经所以这个圣经这个道就是用来叫我们干净洁净把我们的杂质除去上帝第一个用的不是这些的困难痛苦他第一个用的就是他的话语来修剪我们因为上帝的道就好像剑一样锋利可以吸进我们的魂灵与魂骨髓刺透我们的思想意念用来修理我们我们国语是修理来修理我们以及你能够成为上帝所以用的所以第一个不是给我们困难第一个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常常用花时间来读上帝的话语不单单是读我们要又让这一个的上帝的话语好像剑一样锋利的来慢慢的把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修理的可能是对人的不满可能是对事情的埋怨可能是一颗没有喜乐的心可能是贪财 可能是种那个权，可能不饶恕，可能没有悔改，可能不爱公义。当你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不单单去研究这个希腊文，不单单去听，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听到啊，现在你都不用出你的卧室了啊，你每天打开 YouTube 要听不完的讲道，但是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不单单去听，乃去行啊，乃去持守啊。5:31啊，你们要持守我的道啊，就是我的门徒了啊。15:31，我们要持守啊，不单听，让这些的道理来批判我们，来接近我们，不单单是来让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学问，有没有你听了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去做的啊？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圣经啊？不是因为你这星期有讲道啊，不是的啊，不是因为这星期你有带主的学，不是因为你带小组，乃是打开圣经，让圣经来对你讲话，来批判你，来改造你，让圣经成为一个的剑啊刀来刺你。最后一次打开圣经啊，是什么时候呢？啊，有一次呢，有一对有个家庭呢，邀请牧师师母到他家，圣诞节了，到他家去吃饭啊。吃饭后，他们牧师师母离开了。啊，那个老婆的对老公说：“哎，牧师可能最近的经济不是很好吧？”那个老公说：“为什么不好啊？”我看到牧师呢，他去饭以后呢，他把那把刀啊，吃饭的刀，他卖干净，然后他放在下面。后来当我洗碗的时候，发觉我们一把刀不见了，可能牧师拿了我们一把刀。那老公说：“不会吧？”所以牧师的经济可能比较紧张啊。但你不会拿我们一把刀吧？但是你今晚不要跟他说了，不好意思啊。如果牧师他经济不好，我们认为他祷告，他祷告。然后呢，明年呢，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要再邀请这一对牧师师母到他家吃饭啊。那个老婆终于忍不住了，他说：“牧师啊，去年来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不小心把我们一把刀带回家呢？”啊，那个牧师说：“我没有把你把刀带回家，我吃饱饭以后，我把刀卖干净，然后我把它放进你的圣经当中。可能这些年都没有看圣经，所以都不知道那把刀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一年多都没有看圣经？当上帝的话语，我们单单听、看、读，不能够改造我们的生命。”你生命从来没有改变啊，读来读去都是一样。上帝就用刀柄啊，把刀不行了，用刀柄来敲在你的头上啊，因为你头上把刀不行啊。上帝慢慢的用刀来清洁，但是你听不进去啊。上帝叫你不要那么贪爱世界，但是你总是不听。那个时候上帝就用这个刀的柄来敲在你的头上，这个是喜不真啊，这个的比喻。当那个刀，那个刀，神的刀，上帝透过他就不能够改变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苦难临到你的身上。一个很著名的讲道的牧者啊 ，William Sangster。他的19世纪的时候啊，是一个很著名的讲道牧师。他很忙啊，他说他在他的日记当中，他说我的生活非常的忙，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时间去祷告，没有时间去安静啊，没有时间来默想，我每天都很忙很忙，没有时间去思考。我就不断去讲道，不断去服侍，但是终于我病了啊！当我病了的时候，我发觉我不能够去讲话，没有力气；我不能够去讲道，没有人邀请我，不能够去。我有很多时间 祷告，我有很多时间去有一些新的思考，我不能够再说我的身体很好，我可以继续的去做。上帝也同样的用这个方法，其实过去上帝不懂得提醒我，你们有安静，你有安静，你不要跑来跑去，比如有安静多一点。但是我都是 yes yes yes， 但是继续的去做两年前大家知道我就进了医院的 emergency， 躺了两个星期，在医院当中就什么都做不到了，就每天躺在那里望着墙上那个钟因为在我的墙上有个钟，每天晚上要睡个觉所以望着它24个小时就望着它要没有人来，因为我说你不要来探我我就没有来医院探我我就没有不用预备讲稿就每天就坐在那里看圣经祷告安静。上帝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听不进去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些的处境困难灾难来接近我们。我们要住在若是说我们要住在上帝的当中，耶稣是葡萄树，你们是自己，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的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大家今天结束以后忘了我讲什么，你就记住结局最重要的耶稣是这个葡萄树，我们是你们是属枝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也要住在你的里面。当耶稣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跟耶稣这个生命的连接的时候，你就自然的生出结出很多的甜美的葡萄今天你侍奉很辛苦因为你的果子是你自己放上去的，你的果子是你从这个超市买回来跨上去的可能有些是塑料做的，不是真的葡萄你今天侍奉不开心埋怨没有喜乐，因为这个种子这个果子不是从耶稣来的，是你自己凭你自己的力量做出来的，上帝不一定是他喜悦的。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你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你所做的都是移植过来的果子，你没有这个生命的力量，你是强迫的把它扎这个果子出来，你就好像一口井你很辛苦的从井的当中把这个水抽上来，你不是一个活，不是一个河水江河桃树他说我们的水平线有多高我们的水平线有多高，我们就只能够把那些水提高到哪里，我们的水平线是怎样高我们的江河是怎么高，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水推到一个更高的处境更高层次的果子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停在这里我们的水平线在这里这个桃树说的，然而我们很努力的希望结出把这个水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我们希望结出比我们生命更丰盛更强的果子，所以你的生命很辛苦，你的侍奉没有喜乐，你就在这个不安当中，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个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你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生命的果子，耶稣就是住在你的生命当中，当耶稣住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活水的江河你的水平线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你的水就会流到跟你水平线一样高的，你又不用很辛苦的从下面把这个水喷提升到很高，高过你自己的生命，因为当我们离开了这个葡萄树就不能够结这个果子。今天如果你已经离开了上帝你会很辛苦， 你会很辛苦很努力的来接这个果子，因为这个果子不是从耶稣的生命而来的。当你安静下来，当你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当你就坐在休息的时候，当你的思想陪回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思考的是什么？你心中带给你最大的喜乐是什么？这些其实就是你心中的价值。当你一个人坐下来的时候，你想的是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工作，这是没有错的。当你的思想平常思想什么不许在现在这个时刻，现在的时刻应该在思想我在讲什么当你平常一个人的时候，你思想的什么，就是你心中的价值，就表现出你跟上帝的连接如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藏在我们心中，就是好像一个的圆圈一样。当我们住在耶稣的里面的时候，耶稣的话、神的话就留在我们的里面。当上帝的话语留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就住在主耶稣的里面。所以就好像一个的圆圈一样，与主联系。没有上帝的话语什么灵修训练什么灵修神学了，都不能够这样的住在耶稣的里面。但是没有上帝的话语了你就很虚渺的住在耶稣里面。所以这两个都是同一样的，同一样的东西，同一样的一个的连接。越是有的，上帝越是给他，你越是没有的上帝连他所有的也有拿去。为什么上帝今天不用我呢不是因为你不够厉害你已经很厉害了，那是因为你没有让上帝的话语来修剪干净。为什么上帝不用你呢？因为你没有跟主耶稣这个abide葡萄树连在一起你要让耶稣来修理你我很喜欢大德生他讲的工作并不能表现出工人的品格，只不过表现出他的技巧。一个坏人也可以做一把好的椅子。今天你没有熟人的生命，也可以做一些人家看到不错的侍奉。工作可以好而有用，但不能够 multiply， 不能够繁殖。繁殖果子显出结果者的品格，并且有种子在它里面有繁生的能力。只要你的生命有生命的侍奉，才能够叫别人感受你的生命，把你的生命力传给其他的人。葡萄树的自己不必担忧劳苦，你不用担心为什么我没有种没有果子我们冲到这里找阳光，冲到那里去找雨水，我们用自己的能力去结出果子，不用你只有安息与葡萄树的合一和交通 fellowship， 并且在正当的时候 at the right moment， 正当的时候，上帝的方法结出合乎上帝喜悦的果子。所以最重要的做一个耶稣的门徒，你的生命要连接在耶稣，透过上帝的话语那么你不用担心果子有没有果子，因为你会很自然的耶稣把这个果子透过你结出来。但是不结果子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个生命的改变，从来不向人家传就是结果子的，我们要小心上帝他不会把我们拎在救恩的门外，不会但是上帝不会用我们。我们一同祷告。 主啊，今天早上帮助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结果基督的自己。求你的道，你的圣经，每时每刻每天来修理我们，洁净我们，以及我们能够合乎主用，在你的手中能够结出果子。不许我们结出果子，那是你透过我们把这个果子显露出来，也把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更多的生命，把这个福音传开，结更多永恒的果子。提醒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你的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